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播 Fiona。继上周三个字话剧来我们这边做嘉宾之后，这周很高兴你能请到西雅图话剧社爬藤剧组的三个演员以及社长来我们电台做客，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的三位来宾演员是郭赛、陈晨、杨梦怡，还有于敬东社长，欢迎大家。那其实呢，这三位演员也是在西雅图电台的主播，所以今天感觉有三个前辈在这里，感觉有种特别踏实的感觉呢。那从郭赛开始介绍吧。郭赛在这边是做新闻主播，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在话剧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吗？
可以。首先跟大家问声好啊，大家晚上好。我在话剧里面，我在爬藤这部话剧里面的角色叫龙葵，他是一名US Marine， 他是ABC， 然后half and half， 就是对，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中国人，这样，然后他是一个性格很开朗，很有理想，也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年轻人。谢谢。
晨晨呢，也是在我们西雅图电台的一名主播，现在在主持读书观影还有文学欣赏的这两个栏目，跟大家问声好吧。
是的，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晨，在话剧爬藤中扮演一个被藤校退了学的，并患有轻度抑郁症，但最后因为爱情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个女大学生半夏。那在这儿我给主持人出一道题可以吗？
可以啊。
知道半夏是什么意思吗？
半夏
是一半的半，夏天的夏。
是不是一年四季当中感觉一半都是夏天呢？
可能不了解没有看过我们话剧的人，如果对医学啊中医学没有什么了解的人可能都会这样猜吧，但是其实半夏是一味中药的名字。
哦，这样。
这是我拿到剧本之后的一个小收获，因为在中药里面有很多好听的名字，这个我在我们4月1号新闻发布会那天也有提到，比如说紫苏啊、沉香呀、川穹啊、玉竹啊，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或许我就是因为这个名字然后第一次喜欢上这个角色的。
原来话剧的角色还有这样的典故。欢迎晨晨。
谢谢。
杨梦怡呢也是我们电台的一个主播，其实大家如果今天听了广播之外之后可能有听到他的主持的一个美食节目呢，所以欢迎杨梦怡 Jennif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ifer。可能在今天大家已经听到我很多个节目了，可能大家听到我声音有点疲累了。所以我在剧中呢，并不是主角，然后但是我也算是众多配角当中的一个角色。然后他名字叫明兰兰。那我的这个角色呢，其实算是比较有点代表，很多从国内爬藤来的一些父母的一个角色。他是为了儿女然后能够来到国外上这个藤校，然后可能就是不辞辛苦，花了很多钱，然后到了加拿大，到了美国。所以在剧中呢，和很多其他也是扮演父母的这样子的其他的对手呢，有很多这样子搭戏，也和我们的社长扮演的角色呢有一些对手戏。所以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我没有目前为止还不是我现在本身的这个角色，所以我对我来说也是有一点点挑战的这样的。
好， 谢谢，欢迎 Jennifer。 那last but not the least， 然后带领着三位演员来我们电台做客的西雅图话剧社社长于敬东先生，欢迎。
你好 Fiona，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通过电波进行交流。
嗯，其实于敬东先生其实在我们西雅图春晚的小品上也有表演，对吗？
是，这个很有幸参加了中文电台春节联欢的节目，其中呢和电台的其他几位演员一起演出了一个小品，这个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庆祝咱们传统的这个春节节目，也认识了很多这个新的朋友。
那看来还是跟我们电台挺有缘分的，欢迎再次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其实我以前在这儿来做过这个访客，是参加过市长信箱，跟李瑞麟李先生一起做过两次就不同话题的这个节目。
嗯，那既然是带着爬藤的剧组来，可以跟这个节目是在五月份会在 Bellevue 上映的嘛，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本。
当然爬藤呢是咱们旅美作家张希编导，通过在社会实践当中，通过采访了很多这个华人家庭和他们这个子女在追求上常青藤大学的过程当中的不同的这个经历体验故事，把它编写成了一个话剧。然后这个话剧呢主要反映出了在尤其是专注于这个华人家庭当中家长和孩子们对去上常青藤大学是什么样一种态度，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和什么样一种结果，以及到底这些方面对孩子的成长是不是一个唯一的，像很多人所追求的唯一的这个成功的这个目标呢？这个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让大家引起这种思考和探讨。我们并不是说给大家说是哪个是对哪个是错，而是说把这个现实的这些故事呢展现给大家，由大家来思考。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最重要的目的是说希望孩子能够在这个只能够成功，然后在各方面呢能够感到这个幸福，这是我们一个很主要的这个方面。那么这个话剧呢在这个东岸，在波士顿已经演过三场，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现在呢我们要把这种成功引入到这个西雅图，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进行这个爬藤的这个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招募的这个新的演员，还有后勤的这个服务人员、制作人员等等，经历了这么一段时间的准备，现在已经是在今年的五月六号星期天会在 Bellevue 很著名的这个梅登堡尔剧场进行两场演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我们是信心满满，也很期待，也是希望能够有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精彩的这个节目。
嗯，对，听众大家如果不太了解常青藤大学呢，在英文是 Ivy League， 就是像美国这边的，像比如说哈佛呀、耶鲁大学，就是很多家长、很多就是同学、高中生都想就是梦想、理想去上的这些大学，就是也是很不简单。其实刚刚有听到大家介绍，三位演员其实都是电台的主播，感觉大家的经历都不太一样，很好奇大家是因为什么原因来了解到这个剧组，然后来参加这个话社呢？
郭赛先说吧。
好，是这样，我跟爬藤剧社结缘还是要感谢中文电台。我在2017年的时候，我在电台做了连续两个广播剧，跟明义老师还有跟明义老师还有一些同学啊，包括思墨啊，我们一起做的这个广播剧，然后非常成功，然后当时正好是海外圣女英文版的在演出， 也在 Bellevue Mendenbauer Center。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因为已经排练好了，对，只是当时可能后台因为特殊情况可能缺少一名负责耳麦的人，对，因为耳麦很重要，而且那边的耳麦可能数量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耳麦，所以这个工作当时米伊老师又找到我说可不可以麻烦你过来帮个忙。我说好，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对戏剧还挺感兴趣的。是这样，我是2017年的海外剩女，我作为后台跟枫香剧社结缘，认识了于敬东社长，对，然后今年的这个参演，在大家的鼓励之下，在大家推荐之下，也就比较顺理成章，然后我就报名参与了。
所以最开始是后勤演员，就是幕后的一个角色，然后现在变到台上，而且还是男一号，是吗？
剧本上写的是男一号，但是我总感觉这部戏大家的戏份呢都差不多，而且我觉得看话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看看这个人他在这个话剧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的人起到的就是画龙点睛的作用，他就是那一点儿，对，他不需要一直出现，他出现一秒或者说一幕就够了。所以我觉得男不男一号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一定会把这个角色演好的。
不过我可以讲一下，这个确实是两个主角，年轻人，一个龙葵，一个半夏，
谢谢，
是这个男女主角。
那我们的女一号陈晨呢是怎么跟西雅图话剧社还有这个爬藤剧组来结缘的？
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是因为有一天很突然，我的一个很好的姐姐然后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了一个海报的图片，然后她没有在多介绍什么，他应该是从于敬东社长那里面得到的这个消息，然后因为他对我有一些了解吧，他总是说我的表情好丰富呀，然后他给我发来几个字，他说你有天分，去参加吧。我就迅速的打开这个海报来看，然后来了解一下，的确很感兴趣，因为其实从小啊，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跟同学一起表演，那时候我小的时候还《新白娘子传奇》是很火的，就会跟那个小朋友一起扮演白娘子啦，或者许仙啦，还有小青啦。其实那个就是从小就喜欢去表演点什么，但是一直也没有专业的去学习过这些，所以水平特别的一般啊。但是当我收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想，我们要抓住每一次自己想要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机会或许它就可以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或许真的可以改变你的人生的走向，或许它只是在人生轨道上的一抹色彩，但是这已经很难得也很珍贵了。然后我就报名了，报名之后我记得是11月5号在我们 Bellevue 的图书馆面试，那一次是第一次见到我们于敬东社长。面试那天我穿了一个小裙子，黄色的，上面带个小娃娃，然后呢还梳了一个小辫子，朝着那个争取演那个半夏这个角色的方向上去打扮的。那个社长还对我有印象吗？
印象非常深刻。
那天我朗诵了，因为要面试嘛，大家除了自我介绍还说要表演一些什么特长哈，展示一下自己的特长。然后我喜欢朗诵，我那天为大家配乐诗朗诵了一首戴望舒的雨巷，您记得吗？
记得，非常清楚。
然后那天的时间好像我记得大约是从3点啊到7点吧。
对，
然后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表演了我的部分，后来我就离开了。我想后来陆续也应该有一些演员去面试，面试了之后就没有消息了，怎么石沉大海了？我想我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哈？但是我是一个蛮主动的人，我就发了那个微信，后来加了社长的微信，我就去问了。您也应该记得，我说这个有什么消息吗？是怎么样决定的？然后社长说我们还在有一些演员陆续在面试，不要着急，那个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然后后来那个 得到了通知，说可以来这个剧组，当然很开心。但是我们第一次围读剧本的时候，给我们分配的角色，我不是半夏这个角色，是演一位陪读妈妈，叫白河。这名字我很喜欢，可是这个角色的那个台词，再加上表演时候他应该所展现的那个形象哈，对我来说是很挑战的，很困难。但是我一样，我就觉得在话剧里这个角色没有大小，我们都要尽努力的去呈现和表演。我也真的是很努力在表演，可是可能效果差强人意吧，还不是很好。然后最后换到角色，换到这个半夏，我也很开心，因为这也是开始我想争取的角色。我很想演这个大学生，很想挑战，自己试一试。所以这就是一路走来的这个过程。现在其他三位都有我们都有那个微信的朋友圈哈，如果能看到，我希望被这个角色附体。那个我的朋友圈的那个签名是，因为我叫晨晨嘛哈，然后这个角色是半夏，我的那个签名是温暖晨光，清凉半夏。所以我想或许这一生都跟这个角色不会彻底的分开了，他都会在我的生命里对我有影响的。觉得很神奇，所以我会好好努力。然后我的跟我演搭档对手戏的郭赛在这儿也经常给我指点，我们会好好努力演好这个话剧的。谢谢。
从这个介绍来讲，都可以充分感觉到晨晨对这个角色，对这个剧本的一些热情，所以很期待看一下这个半夏这个角色是什么样子。
欢迎大家。
那我们的 Jennifer 呢，因为在电台里面大家有给 Jennifer 一个很可爱的绰号，叫做是砖，对吗？就是在哪里都可以，就是去发光，都可以去掌握任何角色的。所以你是怎么是加入这个剧组？
对，两位我的话剧同事都说得特别好，其实也是说出我的心声。那刚才是晨晨说他有一次在电台听到我的节目，然后好像是说我自己比喻自己是在电台是一块砖，就是哪里需要我就在哪里，就是
都是能帮到忙，就是重
点。对，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帮到，然后我能力所能及的我都会帮。然后可能话剧社的话，我觉得以前话剧对我来说是很遥远的一件事情，而且我本身也不是学这方面的，我不是艺术生。然后所以我以前海外生女的时候，我曾经是在下面是观众，所以我是我的朋友思墨，他也是参演过海外剩女的一位演员，然后他也是咱们电台的同事。那他是我的朋友，当时我是因为支持他，所以去观看了海外剩女。所以其实一直都是觉得啊，我应该只是在看话剧的时候成为一个观众，我觉得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真正的变成话剧舞台上的一个演员，就是没有想到这一次就变成一个演员了。所以我就觉得命运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然后思墨其实也是给了他，其实是因为知道他因为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参演这次话剧，所以他又知道咱们话剧社就是一直在招人，可能就缺人，所以他呢就有一次就跟我说问我有没有兴趣，然后去话剧社，然后去看一看，然后如果有兴趣的时候加入，然后不管是演不演角色或者帮个忙什么都可以。所以他就是带我去了一次，然后就他说他还跟我记得当时是跟社长还是跟哪一位就是话剧社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Jennifer 不管演的怎么样，但是人是靠谱的。所以就是说他这个话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不管我在话剧社演什么角色，不管我演的怎么样，我人至少是靠谱的。所以如果需要我觉得大家是觉得我 OK 的，我可以演个角色的话，那我就尽力的演。所以这次不管我是什么角色，然后我都是很欣然的接受。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角色换了很多，而且跨越也很大。我一开始有一点觉得说啊，这个角色和我本人差太多了，然后也完全是没办法向他靠拢。但是后来我们的副社长米毅副社长他说不要因为自己是什么样子而局限在那个角色里，然后要挑战自己，跨越自己。你可以是年轻人，你可以演一个年龄大的人， 或者是你可以演一个完全和你生活中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就是不要局限了自己。所以他这句话也是给我很多鼓励，然后说不要去想太多，就是尽最大的努力，然后去演这个角色。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每次来都跟大家排练，然后希望每次都有点进步。所以这就是我跟话剧社结缘，所以我在话剧社应该还是块砖吧，社长。
金砖很不错的。
谢谢。
我想再加一点哈，其实我觉得命运对我还是很眷顾的。然后这个我们的北美风乡下竹剧社的这个剧组对我也是很信任的，我很感激，因为其实半夏的第一人选不是我，刚才 Jennifer 提到的思墨。还有我们也在我们电台工作的胡西佳，然后还有一个叫 Cindy 哈，所以其实我这个算是第四位吧，就阴差阳错的，然后到最后可以演上这个角色，很感慨，也特别特别的感激，嗯。
我想剧组也应该看到您那么对这个剧组那么热情，我想剧组应该对你也是的非常的付出也是很感激的吧。
社长看到了我的热情吗？
看到了，这个从第一天面试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事实上刚才 Jennifer 讲的这个也是非常，就是我们这做人是很重要，就不管是排练节目还是真正演戏，包括在生活中，我们是说做人是第一的，然后做事情呢是第二，只要是尽了努力，都会得到这个很大的这个收获。所以我对你们这种热情和这个认真的这种态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这个在这个集体当中
啊，是感觉到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剧组。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过一段广告等一下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BB 蜻蜓重磅来袭，想省钱就请加入我们，每个月只要$49，电视、电话、网络全都有。详情请致电 iTalk BB 206-866-9715 206-866-9715。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节目。今天呢，我们有西雅图话剧社爬藤的剧组以及社长来到我们这边做客，欢迎大家。那爬藤这个剧啊、这个话剧呢，其实正好是今天4月6号开始卖票，然后表演是在5月6号 Bellevue Maidenbauer Theater 开始啊、演出，有2场，下午2点以及下午7点钟。所以如果对大家观众对听众对这个话剧有兴趣的话，今天可以去
Brown Paper 这个网站上，以及西北中学中文学校啊、去买票。对，啊、那这个是买票的话是什么时候截止呢？
我们没有设定这个具体的这个截止时间，一般来说都是在当天前一天会网上会截止，但是说有很多我们会如果还有剩余的票的话，大家有可能在现场，但是根据现在我们得到的这个反馈，还没有开始的情况下已经得到了很这个强烈的这种需求，所以如果大家，我相信大家是对这个话题是应该很有兴趣的，希望去尽早的，免得到时候留下遗憾。
对，所以如果听众们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去买票哦，然后带上自己的朋友啊或者啊家人啊一起去看吧。那讲到爬藤呢，这是一句啊、一部关于教育啊、亲子一个题材的话题，里面展现了几个不同背景的华人移民家庭面对升学啊整整等啊、整等等压力，他们的梦想与现实，还有在舍与取和欢与悲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他们之间不同的人生观。那既然社长在这边也是看了从爬藤从剧组然后到剧本然后到现在舞台上的一些过程，感觉您在这边对升学啊对这些家长以及高中生对想上常青藤大学这样的一个现象有什么感想呢？
首先我想说，去追求上常青藤大学这个目标呢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常青藤大学都是百年历史的老校，他们培养出来的这个学生呢为社会为这个各行各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那儿去，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成功，能够做出这个从个人腾出对社会上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贡献啊、但是如果把这个目标呢如果没有树立好更正确的，如果仅仅是为了上学而去追求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偏失。其实反过来说呢，是不是上常青藤大学只是华人家庭的独一现象，并不见得。实质上，在美国的很多这个精英阶层的这个家庭呢，把孩子送进常青藤大学呢，也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为将来成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会有很大的这个竞争力，那么这也导致了这个上这个大学的这个有很大的这个难度。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是最优秀的人才能够进入这个学校。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因为种种不同的政治啊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公平的这个现象，这个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华人家庭的这个孩子上学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个呢也在社会上也有很多这个有抗议的有不满意的这个提出自己发声，这也是争取自己权利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情况。但是说呢关键呢要上这个常青藤大学还是需要靠自己的这个实力和能力。我在这个话剧里头呢正好是演的这个叫爬藤顾问，就是说我是通过演这个爬藤顾问呢实质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哦，原来上这个常青藤大学需要有这样那样的硬件条件软件条件怎么去做，这实质上呢也是一个不错的当然具体的内容呢我会这个希望大家在看戏的时候呢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这种情况。我是想说在这儿呢我们就是说最终这个话剧我们想反映出来的就是说上常青藤大学并不是成功的唯一的标准和唯一的目标。其实上在社会上这个成功，我们不仅仅说看你是否进入这个学校，而是说你将来出了这个学校之后对社会能不能做出这种有意义的这种影响和贡献。包括像很多像比尔盖茨啊 Mark Zuckerberg 这样的人呢，他们是虽然进了学校但是并没有完成这个他们的学业，而是说采取选择了其他的道路，但是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这个贡献和对这个很多这个影响呢社会的影响啊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希望这个真正看到未来能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不仅仅是看你是不是能进学校。
其实呢 社长作为一个父亲，今天其实也有带儿子过来演播室，那他现在是在美国这边读书，你对他上大学或者上高中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什么期望吗？也是想让他上一个常青藤大学，会对这方面有特殊准备吗？现在
我的培养孩子的这个想法呢，是我觉得他做人这是很重要，就是说人呢，首先他是人品和对这个人的这个自己在这个道德和这个做人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标准方面是要对他学业上呢，相对来说这要是看他自己的努力，当然也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让他要刻苦的去学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我儿子的这个特别情况来看，他因为这个从小这个身体比较这个强壮一些，所以他的目标呢是想这个去将来能够去打美国这个橄榄球，这是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目标。我当时问他，哎，我说 Aiden 你想去这个常青藤大学像哈佛这样的大学，他说哈佛的这个球队在这个美国的高校联赛里他成绩太差了，我才不要去他们这个学校。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追求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我个人来说，我不会逼着他去做什么，但是作为这个家长，我会尽我所能给他创造尽量好的这个条件和环境，让他去充分去施展他自己的这个才能。
那郭赛呢，其实现实生活中也是从事于像教育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您对爬藤啊这种现象是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我很同意刚才于市长说的一些观点，尤其是360行，行行出状元。现在社会这么多元化，爬藤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它是一个很好的出路，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出路。但如果我们真的就事论事的话，其实因为我也是做这方面工作的人，我因为于社长在这个系内呢，他的角色叫爬藤顾问。对，所以我在生活当中更倾向于留学生顾问。对，我是在帮很多留学生啊，在做升学校啊、转学校的一些过程。对，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部戏跟我们这部戏他于社长演这个角色和真正生活里这些留学生顾问呢，还真有点神似。对，咱们就事论事的话，爬藤这个东西，它并不是简单的靠实力。还有技巧，真的，这是真的。对，包括我们在正常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很，所以这也是个心态的问题。对，并不是说我的分高，或者说我的怎么怎么样，我就能怎么怎么样。没有这种故事可能在小说里可能，或者说故事里可能，但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变量很多啊，因为这毕竟它不是个机器做的事情，这是人做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在爬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到啊，包括你普通的学校同样也是要做的。所以这部戏它源自生活，高于生活，而且我觉得社长在这部戏当中的这个他的演绎也是非常的到位啊，也是我们这部戏的一个看点。当然对，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说回来这个，我觉得爬藤只是出路的一条。如果你决定了你决定要爬藤的话，那你要摆正心态，而且你还需要专家的指导。谢谢。
谢谢。
这个回答是又为了自己打了广告，还有吹捧了一下社长，真的是win win了。
我在想说，演出之后会不会真的有人找于社长，然后请他做爬藤顾问？我觉得这个社长演的特别的好，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顾问的这个角色。
看情况，也许我就剧后会改行
了。改行了是吗？多期发展了，
可以同时进行，
或者把找您的推荐给郭三，
这个也可以哦。
那我们其他两位演员呢，对爬藤这方面的有自己亲身经历吗？或者周围的人感觉看到他们把要么是自己学生，要么是家长，然后想让自己小孩上更好的学校，然后给他们一堆兴趣班啊等等之类的，有这样的经验吗？
因为我是在美国上的高中，所以 我家庭没有那么的像传统的中国父母一定要让我去读名牌大学，我自己其实也没有说特别的，就是说我一定要去读长青藤学校。我觉得我是喜欢这个学校，然后我觉得 OK，然后我能够去读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父母也是觉得我喜欢这个学校，然后我能够学到知识，然后毕竟以后还要到社会上去，比如说工作啊，或者去学一些做人啊，会还要有一些就是经验什么的。所以读大学来说并不是我一定要读常青藤学校，然后我们家人也没有逼我，所以我这是比较庆幸的一个地方。当然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然后也有一些亲人，他们可能就是有这方面的意愿，就是说花了很多钱然后到国外，然后带着小孩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就是希望小孩来读很好的学校，但是可能就是说这个路不是很好走。然后也是像郭赛刚才讲的，并不是成绩高就一定能够被哈佛耶鲁给录取，他因为毕竟也是要看你的全方面的发展，GPA 高或者是分高 SAT 高也不代表说你就一定能去这个学校。刚才社长说他儿子喜欢打这个橄榄球，可能哈佛还真的是想让您儿子去呢，因为人家就是喜欢这种有体育特长生的。所以就是每个学校他招人的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我自己能够开心就好，然后我不需要给自己的太多的压力，我也不希望我的小孩之后就是一定要去爬藤，因为他如果能够上藤校当然最好，但他如果不上的话我也不会去逼他，我不希望小孩去自杀抑郁。所以这也是在我们话剧里面就是故事情节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所以我演了话剧之后我是更加坚定我的小孩子以后就是他发展就好，他发展的好更好，但是我绝对不会逼他读藤校。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就是可能演了话剧之后再加我身边朋友的一些故事，我就觉得我是比较本着就是他自己喜欢就好，对，我不会逼他。对
对，我觉得我跟 Jennifer 其实也挺相似的，也是在这边读的高中，也很庆幸爸爸妈妈没有逼我去一定要读名校啊什么的。也其实大学念了四年下来也感觉只是一个经历，你是怎么去学会跟比如说同学们一起去做一些项目啊，一起怎么去合作，一个经验。然后其实工作毕业之后，工作之后其实见到人很多，有常青藤毕业的，也有没有不是常青藤毕业，但是在一起工作感觉只要是大家对这个工作有热情有信心，其实你的硬条件可能进某些公司需要就是一定基本的条件，比如说编程的话你会知道那个语言就行了，但是你在工作上怎么去完成这个任务，怎么去更快速更 efficient 去完成工作，其实都是靠个人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以我的观念来说，我觉得读常青藤大学还不如说找几份比较扎实一点的实习经验，这样的话还会对你未来更有帮助。
对，
那我们晨晨小姐呢？
我没有爬藤的这种人生经历哈。半夏这个角色其实跟我的这个人生经历本身的反差就很大，还有他和父母的关系，还有我跟父母的关系也有着很大的反差。因为从小到大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在学业上给过我任何的压力，没有要求我进哪所学校要学什么专业，没有要求毕了业之后我要有什么什么样的成就，所以我的成长环境是非常自由和宽松的。但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太给我自由了，所以我自己反而是个蛮努力的学生。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从小到大在学习上也是很要强的，不需要他们来给我压力，我自己就给我自己压力。所以我现在我也是一个妈妈，我有两个小孩儿。我想我也会沿袭我爸妈的这种做法吧。但是我会比他们再稍稍的严厉些。我现在我会尽可能多的给他们提供平台和机会，然后让他们上很多兴趣班，但我不要求他们要有什么样的 我在乎过程，不在乎这个结果。我想给他们尽可能的机会，让他们自己去体验和经历，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发现他们的兴趣和爱好，然后最后我会支持，也会帮助着他们在他们想走的那条路上，去走自己人生的路。所以我想四个字吧，很重要，因材施教。嗯，我很喜欢这种教育理念。
刚刚有聊到晨晨的角色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是很大的反差，那不知道其他三位演员对自己的角色啊，还有自己现实生活中那种有类似的反差吗？还是就是感觉我就是在演绎自己？
对于我来说呢，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啊，这个作为爬藤顾问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有点像这个教练和这个帮助人家来解决他们想实现他们一个目标的这么一个过程，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给他们提供这个方法，给他们提供这个意见，给他们设定的一个目标以及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这一点呢，从他的这个现实意义来说呢，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应该需要这样的顾问，因为我们都是在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除了自己花时间努力去做好这个自己的事情之外呢，有时候怎么去通过吸收别人的这个经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在这方面多少来说呢，能提供这个顾问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这样的这个专业人士。所以说呢，在我现实生活当中呢，当然我除了是这个做这个工程师的这个工作之外，我在这个在有这个第二职业是作为实际上是这个金融方面的这种顾问，也是帮助这个家庭怎么能够解决家里的这个财务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它很重要的，作为这个顾问来说呢，它存在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他能够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不管是从这个竞争和市场的角度来说，那他就不会长期的这个存在。所以这一点呢，如果多少还有一些这个相关性。所以通过这个学习呢，很多确实了解到很多这个真正爬藤里头的一些这个技巧的东西，这一点也是这个意外的这个收获。
那郭赛呢，在现实生活中你和台上的你有什么样的一样的地方或者不一样的地方吗？
首先我很喜欢龙葵这个角色，他很阳光，很正面，然后也很正能量啊。
就是你自己对吧？
所以他在剧中挽救了半夏哈。
对，但是性格上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挺像的啊。对，因为对，挺像，但是他是军人，我没当过兵，然后我也从来没想过当兵，所以这一点上我们有本质上的不同，对，所以对，就这样。
所以这个角色是一个比较严肃一点的嘛，因为是军人。
还也没有，我觉得任何人在爱情面前就不会很严肃了。
我感觉有点剧透了。其实刚才我们在场外有讲说，要不要在广播里面来演绎一下，两个主角之间的一些小桥段，可以吗？
我们可以一点点的小剧透，我们要不然很短，来一下咱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场景吧。
OK。
对，给大家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听众的一些福利，给大家爬藤的一个 trailer 给大家。
Are you okay? Can I help you?
No, thanks. I'm fine. 对不起。
You're Chinese.
Uh-huh.
我妈也是中国人，我有个中文名啊，叫龙葵。我是 US Marine。Nice to meet you.
你好，我叫半夏。
半夏，就是一半的夏天。
不，半夏是一位中药的名字。
哦，有意思。我妈说我的名字也是一位中药的名字。
好
哎，你要去哪儿？
我就到前面，马上就到了。
这么巧，我家也在那儿，我们一起走吧。
好啊，你的中文讲得蛮好。
谢谢。
我都不自觉要鼓掌了。
对啊，都感觉到啊，
想继续往下看。
对，特别专业。所以刚刚大家是给大家欣赏的是爬藤这个话剧里面两个主角的一个小桥段。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话剧有兴趣的话，今天就可以开始买票了。这个话剧会在5月6日Bellevue Maidenbauer Theater 上映，下午两场，以及晚上下午2点的一场，以及晚上7点的一场。那我们现在过一段广告，马上继续。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节目，我是主播 Fiona。 今天很高兴能请到西雅图话剧社爬藤剧组的三个演员以及社长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分别是郭赛、陈晨、杨梦怡还有于敬东社长。想到这个话剧社呢，就只是爬藤而已，就有32个演员，然后加上幕后，所以是一个挺庞大的一个组织了。然后你们是去年年底开始拿到张西导演的这个剧本，然后开始彩排啊，然后到现在5月份就要去演出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特别有印象啊，或者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这个演戏呢有时候挺有意思的，它跟现实生活中既有相接近的地方，也有相不一样的地方。有时候我就会生活当中有一些烦恼的事情或者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等等，但是到了这个剧组排练的时候呢，进入了另外一个这个境界，另外一种生活，就忘掉了这些烦恼。之后结束发现，原来其实有些事情事实上都是可以这个淡忘的，不用说太，尤其是我是说不好的东西。当然是人心情好的时候演起来呢就会更开心，尤其是最让我这个感触的和我吸引力最大的就是这个团体，这个集体，包括咱们这个在座的3位演员，还有其他很多这个非常出色、非常这个优秀的，让我都很感动。他们为了这个集体做出了各种这个奉献，做事情的这种认真的这个态度，也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一件意义。然后能把咱们这个华人的这个故事呢，当然一方面讲给我们自己听，同时呢，也能在当地社区当中呢，造成一些很多这个影响，能把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呢，能够在这儿能够进行一些普及宣传，包括对我们的下一代也好，或者对其他的这个民众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 Jennifer 呢，因为您是在剧组里面不是一个专的角色嘛，所以可能到处都会有一些设计啊，对你来说有什么样比较难忘的一些事情吗？
我可以聊一下我这块砖 在排练话剧的时候遇到好多好玩的事情。因为第一开始来的时候，咱们很多可能除了主演之外，很多角色他没有定下来，所以呢，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米毅副社长是让我演男主角，哎，是要演男主角的妈妈的这个角色，雪茶，就是要演妈妈的一个角色，就是说我有一个大宝贝儿子，然后是当兵的，所以这个其实一开始对我是挺惊讶的，我说我可能没有办法演一个妈妈的角色，因为我现实生活中我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所以我没有办法体会就是有一个儿子而且这么大了这个当兵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一开始是特别尴尬的，然后就是特别蹩脚的在那儿念词儿，然后演戏，我总觉得自己和这个角色不太搭，然后总跳戏，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就是排练了几次过程当中，就是能从其他的演员身上学到了很多，就大家角色可能都没有固定，但是大家都很认真的去演，然后我也从每一次排练当中就尽量让自己去靠拢，就找这个当妈妈的这个感觉，往这个角色上就是走，所以排练了几次之后感觉好像有那种有点妈妈的感觉了，所以但是虽然我现在角色又变回去变成一个年轻的妈妈，所以我现在是个年轻的妈妈了，但是但是可能现在演起来的话就可能有那个能找到感觉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排练的时候可能有些演员因为有些事儿不能来，然后我们有演员都会如果没有词儿的话都会上去替一下，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的男女主角他们要拍戏排这个戏的时候可能有男主的妈妈在，我都会上去替一下，因为他们会说哎，那个 Jennifer 演过雪茶的这个角色我们来替一下吧，我都会说来来这个很擅长，就很好玩，所以虽然说一开始角色没有固定，但是我也尝试了不同样子的风格，不同样子性格，让我自己也是有一个锻炼，所以我觉得来话剧社是我今年的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以前不敢想的一件事情，然后这次不仅能够上舞台演，然后还能演就是一个跟我生活中不太一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还挺让我受众的，而且从话剧社就是能够让我锻炼下来一个过程，我觉得在我平常工作生活当中也是让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有一些机会，然后我应该要努力，然后把握住这些机会，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机会可能改变我，所以在这里我是希望大家如果对话剧社感兴趣都可以来加入我们，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棒然后锻炼人的一个机会，也是就像晨晨之前讲的，在你的人生当中变成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西雅图风箱剧社。
对，因为我是接着 Jennifer 讲啊，因为我是做教育的，所以我在我的看来的话，这也是一如果你对学习感兴趣的话，广义的学习，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剧社演员都是业余的啊，但是我们有两位导演，他们应该是在我看来已经是非常专业了。一个是瑞导是我们的执行导演，再一个还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梁导，对，他是从波士顿空降过来的，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周的这个集训，在那个周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就亲眼见到了一个专业的话剧人，或者说一个这个戏剧人，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工作的，或者他怎么对待一部话剧的。我本身就非常我对电影啊戏剧啊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导演演员啊。如果梁导他也是一个感觉对我对反正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个演戏方面的技巧和这个敬业的态度吧。对，这个是，而且他，有的时候特别专注，你知道，特别专注。然后就是他进去了，进去以后他的表情呢，就有的时候就会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人他如果真的陷进去了的话，他都忘我了。对，所以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那种精神是很让人敬佩的。
感觉大家因为这个话剧，然后都受益都不浅。那很可惜，我们这个节目要到尾声了。那到最后，晨晨，你有对想对观众说的一句话吗？
那因为我
我们的时间哈、时间的关系，然后我们有分享这个比较愉快有趣的经历，那我代表我们的剧组在这个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世界上有两种最耀眼的光芒，一种是太阳，一种是你努力的模样。我们北美风箱西雅图剧社是一个温暖认真努力的剧社，希望大家在5月6号可以来看我们的演出，可以看到在舞台上努力发光的我们。谢谢主持人。
那
另外我想在结束之前呢，我必须要把这个说一下，就是我们演出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演员在台上的这个精彩表演，但是实际上为了这个奉献精彩的演出呢，我们幕后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特别想在这儿感谢我们的这个副社长赵征老师，他为了我们这场剧的幕前幕后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很多这些宣传画，对这个演员的这些收集的这个信息和准备各种想的这个道具啊，幕景啊，音乐啊等等，他都是背后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亲力亲为做的，所以说我想对非常感谢他的这个奉献。
那今天非常感谢西雅图话剧社爬藤的剧主以及社长来到我们这边来做客。那听众朋友们呢，不要忘记了，今天就可以开始买票了。爬藤会在5月6号星期天下午2点钟还有晚上7点钟在 Bellevue 的 Maidenbauer Theater 演出，您可以前往西北中文学校现场购票，或者在网上 Brown Paper 上面买票，或者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到4255038877订票。那今天就是我们娱乐追追日的节目了，下周五再见，我是 Fiona， 拜拜 ，Good night Seattle，
拜拜。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hey, 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